今天呢，就是父亲节的题目，建设一个敬虔的家，建设一个敬虔的家。所谓敬虔，就是一个仰望耶和华神，专注于耶和华神的一个心态，敬虔啊，好像虔诚这样的一个仪式。在圣经的诗篇里呢，圣经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诗篇。在诗篇里呢，有一系列的诗篇呢，从第120章到134章呢，被称为登阶诗歌。登阶诗歌，什么是阶？阶就是好像楼梯这样子，登阶。所以为什么这一百二十到134章的这个诗篇叫做登阶诗篇呢？诗歌呢？因为登的意思呢，就是身上爬高，就叫做登，对吗？登山、爬山，哦，登就是身上的意思。所以在出埃及记呢20章26节，我们就读到神呢有命令这个以色列的人民说，你上我的坛的时候呢，不可用台阶，不可用楼梯。哦，免得呢露出你的下体来，哦，这就是神给的一个命令。所以登台阶同样的意思，就是上的意思。当大卫王把这个约柜呢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圣经也是记录说，在这个历代志上第13章第6节。大卫呢，就是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这个基列耶岭，要从那里呢，将这个约柜就是那个放那个神的律法的那个柜啊，哦，运来的意思呢，跟这个登阶的意思呢是一样的，就是运过来，从一个地方运上来，所以有同样的意思，就是身上的意思。过后呢，所罗门王搬运这个约柜的时候呢，他圣经也是同样说到，在历代志下5章4到5节，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便抬起这个约柜，祭司呢利未人将这个约柜运上来。哦，又是同样的意思，运上来，登的意思。为什么我先提到这几节经文呢？首先呢，就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诗篇第127章呢，就是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诗歌里面，这个登阶诗歌里面的其中一章，其中一个诗歌，第120到134。127就是大概在中间那里、哦，所以这就是属于登阶上的意思。所以这几节经文呢，都用同样的这个词汇呢来表示，来形容身上的意思，身上慢慢上，慢慢上的意思。那为什么诗篇第120到第134呢会被称为登阶的这个诗歌呢？唱诗歌的信徒呢，唱这个诗歌的信徒呢，他们正前往耶路撒冷，要去庆祝呢一个盛宴，要庆祝盛宴。这些诗歌呢，便是形容他们的朝圣的旅程，就是他们往耶路撒冷去，他们是上前往，有如登阶的意思，爬上去，一节一节，一步一步的前往他们的圣地的意思。好，所以这是一系列的诗歌呢，谈到以色列人呢的旅程的整个旅程。中间呢的那首呢，便提到他们在圣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朝拜神的那个圣殿。那么，所以呢，今天就是这样进入我们的主题，就是跟这个圣殿有关。好，所以先再来重复一下，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正前往耶路撒冷他们的圣地，所以他们是唱这几首诗歌呢，是形容他们前往 好，所以我们去一个地方，去一个我们希望去的地方，通常我们都说我们登上去，我们没有说下去的。好，所以他们登上去，所以到了中间呢，127就是我们今天要专注的这个诗篇呢，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圣殿。提到这所圣殿呢，旧约呢就告诉我们，大卫王呢，他起初想建立这所圣殿的。好，在历代志上第28:2-3，我们就读到，有一天呢，大卫王呢，他就站起来，他站起来怎么样呢？他跟他的以色列人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就是说，请你听我要跟你们讲什么。”他说：“我心里呢，本想建造殿宇。为什么他想建这个殿宇呢？他说要安放呢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好，就是作为我神的脚凳。之前呢，他有提过，他说我身为以色列的王，我有一个这样美丽的家住，可是我的神却没有一个家，我的神的约柜却没有一个地方放，却要放在帐篷的里面，很不应该。所以大卫王就说，我要建一所殿宇给我的神。所以就这样子，他就跟他的百姓说，我心里本想建造一个殿宇，安放耶和华的这个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为什么是脚凳？你有没有注意到？虽然他是说是我神的家，可是大卫王他也是了解神是住在天堂的，所以呢，可是这个也是地球也是属于神的人的家，所以就是他来比喻，就是说神的脚就是在地球上，所以这个家呢，这个殿宇其实是他的脚凳，蛮有趣的一个比喻。好，所以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他已经预备好了建造的材料，可是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为什么？他一心一意想为神建一个庙一个殿，可是不可以，神说不可以，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因为大卫王呢，他是怎么样变王的，他是怎么样变成王的，他就是靠着打战打败了很多不同的族民族，统一了以色列，侵略了不同的族，占领了很多地方，才变成王。所以呢，他说因为你是一个战士，你的血，你的手充满了血，人的血，我不要，神说我不要你来建造这个殿宇，因为这不干净，不洁净。好，可是呢，但是耶和华呢，就是拒绝了大卫王的服侍，并给了大卫另一个应许。他说：“我不要你建，可是我给你，我答应你另外一回事。”历代志上第28:6，他说：“耶和华对我说，对大卫说，我不要你建，可是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儿子，我也必做他的父。所以大卫王呢，不可以建造那个神殿，可是呢，所以神却不要呢，可是呢，反而神呢要所罗门来建。大卫王的心情呢会是如何呢？你有没有感想？你有没有想过大卫王会有怎么样的想法？好像打个比方，如果你说神啊，我要为你做这件事，我一心一意要为你做这件事，可是神说 No， 不可以，不，我不要接受，我要另外一个人做，你会怎么样觉得？你可能会觉得，哇，有没有搞错，我一心一意这样要付出给你，你却不接受不领情啊，你却要他做，他比我好咩？为什么你不要接受我的？可是大卫王呢，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来看看。首先呢，我们得知呢，大卫呢，他感觉到突然的意思是什么呢？突然的意思就是他知道，如果神不要， 他硬硬去做是白做的。我们怎么样知道呢？我们来看看第这个，我们就是看到呢，大卫王呢，他本想这个为神建造一个神殿，可是却不允许，神不允许。虽然他不能够如愿以偿呢，他却能作为第一。根据你的单子，就是起草者，起草者。什么是起草者呢？起草者呢，就是那位画画那个蓝图的。好，建一个房子要先画一个蓝图。大卫王就是有参与那个。历代志上第28:19，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呢，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呢，大卫王虽然不可以建那座神殿，可是他却参与于画出那个蓝图。耶和华呢，要圣殿呢，要所要的圣殿呢，要大卫按照他的样式来建作，来建造。一切呢，他都告诉了大卫王，他都告诉大卫王要怎么去建。另外呢，大卫王呢也是这个资助者。什么是资助者？就是出钱的那位，出钱的。历代志上29:1-2，大卫王呢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来建这所神殿，还年幼，可是他还年幼呢，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呢不是为人做的，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呢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这个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所以呢，大卫王知道虽然他不可以建造这个神殿，可是呢他却可以出钱，他却可以出力画那个蓝图，出钱呢来资助这个建筑工作。大卫王呢不只是用他王国的资金来提供这个建设的费用，他还用了他什么呢？历代志上29:3，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呢，又将我自己积蓄的这个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所以呢，大卫王不只是说哦，我用我国家的钱，国家纳税人的钱我用，自己的钱我不要用，因为这是我的，没有。他呢，大卫王呢，连自己的钱也用上了，在这个第四节呢，我们就读到，就是俄非金3000他连德，金链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这个殿墙。他连德是什么？他连德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像一块两块，一元两元，可是那个时候是用这个数字数量词，所以一个他连德呢，就是一位成年男士所能够搬运的重量，大概34公斤的金或者银。可是这边有3000他连德嘞，那是多少金啊？有人算过，大概是190万美金，190万美金的金哎。那个银啊是20000美金的银，换言之呢，大卫王呢，我们知道他付出很多，他出了很多，他不只是说说而已，他不只是说哦，我要为神建造神殿啊，说说而已，不是，他出力，他出钱，也出自己的钱，有时候我们也是有见到这样的人，不只是说说而已，真的是出钱，而且出很多。所以呢，这表显露出他对神的爱，他对神的爱。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第一句他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他就是那么爱神，他愿意付出，他的奉献呢，充分的表露他对神的全权的爱。虽然大卫有能力为这份工作呢，尽一份很大的力量，可是他深深了解有一点。他深深了解一点，没有神的保佑， 一切都是突然的，就是说，首先他一心一意想为神建这个圣殿，可是神说不要，所以他知道如果神说不要，他应应来也是白做的，所以他说不用紧，我做别的，我做计划，我做出钱之类的工作。可是他知道，就算呢没有神的保佑，这些钱啊，这些力啊，也是没有用的，就像教会的工作也是一样，没有神的保佑，我们奉献带再多，我们筹的款再多，教会再大，这个教会的建筑再美丽，也是没有用的。所以神的保佑呢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大卫呢，就是接着在诗篇第127章第一节呢，他就提到，如果没有神的保佑呢，凡事第一点都是白白工作，白白工作。好，第一节啊，诗篇127章第一节，大卫就说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呢是枉然劳力，就是白费劳力的意思，就是等到是时候建立这个圣殿的时候呢，所罗门什么都不缺了了，钱啊，蓝图啦，木啦，什么都有了了，所罗门什么都不缺，无论是材料，无论是资金呢，大卫王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切。但是要成功的建立神的殿呢，靠的不是人的力量，不只是人的力量，更重要的呢就是神的保佑。今时今日的圣殿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呢也是如此。教会的工作呢，不在于我们为教会所打的广告有多响，我们所预备的节目有多么的新鲜，我们所讲道者有的口才有多么流利，唱的诗歌有多么的美妙好听或者你们大家努力的传福音的工作教导信徒的工作这些都是重要，可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应该是神的保佑，神的保佑。教会里的工作呢都应当靠这个神的资助，神的帮助，神的力量来完成。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9节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谁是有血气的？有血气就是你我吗？好，所以保罗是说，不应当有任何人呢，不管是你是我，甚至是克牧师、摩牧师，可以在神的面前说，哇，你看永传敬礼教会这么大，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他不可以。保罗说，不可以让任何有血气的人在神的面前呢自夸，不可以，因为所有的荣耀呢都要归于神，都要归于神。好，所以荣耀呢，所以教会里的工作呢要有人来做，对，这是肯定的，教会里的工作是要有人来做。可是呢，能够真正荣耀的呢，得到荣耀的呢，不是人，是神，是神啊。真正的荣耀呢都要归于神，因为呢真正呢如果没有神呢的保佑呢，这一切的工作都是白白的做的，白白去做到的。好，所以白白的工作，所以荣耀神的教会呢，不只是要单靠人，而是充满圣灵的信徒，靠神的信徒，有意完成神的旨意和计划的信徒，那才是能够带给神荣耀的。不然的话呢，我们不只是白白工作，我们还是白白的守着，白白的守着。第一节大卫继续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呢就枉然惊醒。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王就是比喻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好像比方说新加坡 对我们的政府，因为他们不是神的神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会说啊，新加坡为什么有这样的有今天这么荣华富贵呢？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我们政府搞得好啊，我们带领新加坡人啊，什么什么什么。好，可是大卫王知道，就算以色列为什么当时会这么繁荣啊，这么有福啊，都不是因为大卫，也不是因为以色列的任何一个人民，而是因为神。因为神，有神耶和华看守这个城池。如果没有神来看守，无论你怎么样的看守，都是白白的去看守的，没有用的，枉然惊醒的。警醒就是一直看守着都没有用的。所以呢，事实上呢，一个国家、一间教会、每一户家庭的安危呢，都是靠神来的，都是靠神的。好，你有时候真的，你身为父母亲，你出了很多力，你就是怎么样的管教孩子，孩子都会有时候还是会偏向另外一边。你就想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做错了哪里？因为主要呢，就是要问我们自己有没有祷告，有没有倚靠神。有没有在用靠神的力量，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最重要就是要靠神的力量。无论我们有多么的积极，多么的勤力，也无法去看守。最重要呢，还是要倚靠神。更何况呢，我们如果白白的工作，白白的守着呢，那么呢，我们还会白白的担忧，白白的担忧。有人说呢，这个我们所担忧的98%的事情呢，是不会发生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担心这个会发生，担心那个会发生，有90%呢是不会发生的，有98%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呢，反而呢，那个10%呢，无论我们怎么样的担心呢，它还是会发生的。所以呢，这么担心来做什么？担心来做什么？所以呢，难怪保罗在第二节他就说到，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的。就是说，你拼命的辛苦，拼命的担心，拼命的计划，拼命的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到头来还是发生了，到头来还是发生，到头来还是不幸的发生了。当然保罗不是说，或者大卫不是说不要管了啦，不要去计划了，怎么样都去做好了啦。他的意思是说，反而大卫王的意思是说，我们呢可以计划一切，可是呢凡事呢最终呢还是得靠神。就是我们应当把自己的难题呢交给神，最终要交给神去帮忙。因为呢，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就是当我们懂得把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睡得着。要不然如果我们一直担忧呢，真的是睡不着的。身为神的孩子呢，我们是神所亲爱的，神所亲爱的。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不必惧怕。神爱我们，我们不必惧怕。他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呢，都是为了我们的好，为了我们的好，为了他的荣耀。神给我们的应许呢是非常可靠的。所以在罗马书第8章28节，我们就读到保罗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呢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有些时候呢，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呢不好，不符合我们的心意，可是呢几年后我们看回去，我们才知道不同的事情发生了，可是他们凑在一起呢是有好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因为呢我们爱神，神爱我们， 他凡事都是为了我们好。好，好，所以呢，大卫就是了解这几点，如果没有靠神呢，凡事都是白白工作，白白守着，而且呢，白白的担忧。如果呢，神啊，如果大卫呢有这样的想法，他另外呢也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他有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说到这里呢，大卫就是提到啊，对于怎么样呢？不只是要靠神，怎么样呢？还是要有一些正确的行为，正确的工作。现在呢，他就开始提到啊，孩子，他就开始提到孩子。他首先就是提到一个家庭，一个房子。他说，如果没有神的保佑，你白白的建造，白白的看守，白白的工作，也是浪费时间。所以他接着呢，就讲到孩子。他说啊，他就提到孩子的重要。为什么孩子重要呢？因为孩子是下一代，孩子是下一代。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家庭，都我们都希望能够传下去，对不对？一个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都希望有可以传下去。所以呢，下一代很重要，下一代很重要。也就是为什么呢？大卫在第三节他说到，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呢是他所给的赏赐。好，所以很多人说我很有钱，因为我有五个，所以我的赏赐，我的产业很多。好，咖啡店的人也是说，哇，你很有命，你命很好。哦，以后啊，每个人给你，每个人做工了，每个人给你500、1000，你都够了咯。哇，如果有这样，就真的是很好。哦，可是呢，在神的眼里，孩子呢是产业，孩子呢是赏赐，是孩子呢是神赐给家长的。在这个创世纪呢第30章22到23节呢，我们就读到。神顾念这个拉结啊，引孕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是在旧约，在以色列的时候呢，不能够生育 的女士都会觉得羞耻，可是能生呢，他们很开心，因为对他们来说呢，孩子下一代就是神赐的产业。钱没有不用紧，孩子重要，因为孩子就是他们的产业。另外呢，大卫也提到，不只是要有孩子哦，有了孩子还要怎么样？训练他们哦，训练他们。所以第四节啊，我忘了放第四节吗？啊，第四节大卫就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呢，好像这个勇士手中的剑，手中的剑。为什么呢？因为呢，一个剑手，如果他有弓，没有剑有用吗？没有用，根本没有用。同样的，一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却没有孩子，有一点不完整，有一点不完整，因为呢，不能够传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很重要。可是呢，一个射手呢，他为什么他有了箭也还不够，他要懂得用，他要懂得射得准，所以他必须锻炼他的姿态，他的拉弓的力道，他呼吸的控制，他的瞄准，他的放箭等等都掌握得非常好，那么他射的箭呢才会准。可是另外呢，他的箭呢也要好，他的箭必须直，必须硬，那么射呢那个箭才会飞得直。如果是一颗摇歪来歪去的树枝，那么怎么射？怎么射？所以呢，同样，如果一个孩子呢，把孩子比喻成这个射手的箭呢，他不只是家庭的下一代，他还是必须 训练成好孩子的下一代，必须成为一个好的下一代。孩子呢，必须有价值，必须有价值，如这个强而有力的剑，那么才有用。对那个剑手来说呢，才有用。倘若呢，下一代呢不顺从神的话，不信耶稣，那么对神的人呢来说呢，是一无所用的，是没有用的。他只是另外一个世界上的另外一个人罢了。所以呢，身为父母亲呢，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锻炼下一代，训练下一代成为对神有用的人，那么呢才能够带给我们家长呢喜悦，喜悦。第五节呢，大卫就说，剑带充满的人呢变为有福，就是剑手呢他的带充满了那个剑，这样的一个剑手呢便是有福的。意思就是说，父母亲家庭里充满了孩子，好孩子的父母亲，他们就是有福的。他们呢在城门口啊，还有仇敌说话的时候呢，必不至于羞愧。意思就是说，他呢家庭里的剑都是好剑，那么呢左邻右舍都会说这家庭好，好像我现在所得到的夸口，不是说你的孩子乖，你的孩子好，现在的夸口只是说你的孩子很多，那么算是有福吗？还没有，还没有。如果我能够把我的孩子的好好的带大，那么以后所得到的赞扬是说你的孩子能够荣耀神，你的孩子对神很有用，那么呢才是真正的有福，那么呢才是真正的有一代很好的剑。所以希望呢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家长都会想望这样的一个祝福，就是口袋里呢，不是口袋，剑袋里呢都充满了剑。家长呢都爱自己的孩子，不是吗？身为家长，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换回来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头痛，不是福；有时候呢，则是快乐，都有。但是呢，当父母勤力的训练他们的孩子，变成又尖锐又直的剑时呢，那么就是真正有福的，有福的。做父亲的呢，便可以庆幸，是个还有这个欣喜，他们会不会觉得惭愧，不会觉得羞愧。做父亲的呢，也能够统治，也能因为他们能够把家里打理得好，出去外面工作的时候呢，人家也会看你知道吗？好像政府人员或者升官的，在好像国防部啊，他们你知道那些做高职位的，他们有时候他们通常会找一个有家庭的人来做那个职位。以前我在空军的时候在这个登嘉这个基地的这个最大的那位将军，他是一位单身汉。他虽然是将军，他虽然做了那个职位，可是我听说他们其实是想找一位有家庭的男士来做那个职位。为什么？因为呢政府也是知道他们要找一个有家庭的人来做一个好榜样，来做一个好榜样，因为那个才是最容易提倡这个家庭的重要，推广这个生多育女啊等等啊，这个，所以呢如果能够有一个好家庭，能够一个好孩子的，也是能够在公司里做一个好职位的这个人士。 因为他们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他能够治理城地，他能够是做教会的个工作等等。好，所以在今天这个庆祝父亲节的这个的今天呢，我们所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建设一个敬虔的家。我们就是讲到重要的呢，虽然我们身为父母亲，我们都希望能够出一份力，我们勤力的赚钱养家，爱护太太教导孩子。可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凡事的努力，凡事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的保佑，没有靠神的力量，那么呢，像大卫所说，都是白白工作，白白守着，白白的担忧。所以靠神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要怎么样的去靠神呢？不只是要靠神来治理这个家庭，我们还要靠神呢来教训下一代，培养出一个好的下一代。那么让这个下一代呢，好像一个又直又硬的剑，好让身为父母亲呢可以用在好好的利用，好好的传下一代。神给了我们有信徒的一个特权呢，就是用他的名来建立他的教会，他的家庭。希望我们都能够尽自己所能，负起责任，靠神所赐的力量还有圣灵的带领，建立一个个爱神、荣耀神、顺从神、服侍神的家，那才是真正能够带给神荣耀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